各位朋友早安，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五到八章。在这一部分经文中，我们看见在亚当的后代中啊，尽管他们年龄很长，但是却一代又一代被死亡笼罩。罪呢，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又做了王，这不正是人类赤裸裸的现实吗？这现实所呈现的荒凉是最大的现实主义，但是呢，人类却视而不见，却忙着在火山顶上寻欢作乐。这是因为人没有镜子，看不清自己。圣经才是人类灵魂的镜子。在整个非常灰暗的画面中，我们看见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育女，没有经历死亡就被主接走。这是真正的安慰，也是宇宙戏剧所需要的升华和高潮。上帝这一位戏剧家布置这一切，是为了这一伟大的升华。宇宙呢，原来是一出真正的喜剧，而不是悲剧。这样的一个黑暗光明交织的一个奇异的图景，正是这一部分经文的基调。就是你看见死不断的做王，不断做王，不断做王，不断的出现，活到多大，活到多大，死去了。但是呢，在这样的一个阴暗的布景下，却有以诺这样的一个与神同行、被主接走、不经历死亡的一道光。所以呢，这正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它真正的现实与真正的超越。到了第六章，我们就看见因为人性的邪恶，导致上帝对整个宇宙有一个大的审判。这样的审判的确是对将来最终世界末日审判的一个预先演出。整个历史、整个宇宙都像一个舞台，我们看见人啊，是一种灵性的道德活物，他与神的关系、他内心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要紧的。这关系到人类的命运。一个国家如果忽略了灵性跟道德，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。所以你对上帝的回应，而不是跟宇宙本身的互动，决定了你的价值和未来。我们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史这一类的作品，他提到说宇宙是中国文化的这个出发点和回应点。这里就注定了中国文化本身啊，它的超越性是不够的，因为此岸是不能产生彼岸，然后暂时是不能产生永恒的。因此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我们人类永恒的命运和走向。这从根本点来看呢，圣经带给我们的不是绝望，乃是出路。在创世纪第六章也提到说耶和华后悔。我们怎么来理解耶和华的后悔呢？有的说神也在时间的过程中，我们当然不接受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。有的人也说这只是一种拟人的说法，其实这是一个希伯来词，它有非常难以翻译的一个味道，就是它有哀伤，也有遗憾，有各方面复杂的意思。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就说，其实他的意思是说，上帝从慈爱这一面转到公义这一面，他审查人的账目，因为他造了人类，所以呢，他不再只是一个慈悲的父亲，他要行使一个公义的法官的角色。于是他就为人感到遗憾，也为人实在是需要在上帝公义面前显出亏欠而清算而感到遗憾。这样的遗憾是一个公正法官的遗憾，而不是一个没有办法了的悲伤的父亲的绝望。所以这是上帝从他的慈爱转到他的公义的时候，在人看好像他变了，其实他并没有变。就像小孩子总认为爸妈给他糖吃是爱，管教是恨，在他看来以为爸妈变了，其实不是。在创世纪六章18节，我们也第一次看到圣经用约这个词。圣经用约这个词一共是300次。我们也看见正因为诺亚在神面前蒙恩，神才因他有信心而算为义人。这也是希伯来书11章特别告诉我们的，并不是他的内在价值赋予他根本价值，乃是神不算为有罪，赦免其过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有其慈悲，不是亚伯拉罕，我们讲到的是诺亚。 诺亚相信上帝有其慈悲，从而动了敬畏的心，有了真正的信心，这样的人就被神看为完全。但这种完全意味着我们也有内在的完全，从而我们会有实际的行动，也在实际行动中对上帝有真实回应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上帝借着方舟来训练人跟他交往，也特别让诺亚到了一个非常浩大的方舟。方舟呢也有他等候的时间，120年之久，到了时候上帝就亲自关了窗户，审判就降临了，这是宇宙型的大审判。洪水的故事不仅仅讲述了难以形容的审判，也讲述了难以形容的恩典。在这样一个浩瀚的汪洋中，却有这样一艘巨大的方舟，整个宇宙的希望在这个方舟里边。而这个方舟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神愿意与人立约，所以诺亚之约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普遍自然恩典之约，是一个上帝愿意维系的恩典之约。每天太阳的升起落下，黄昏白昼，架色寒暑，都是出于神的约和恩典，想想就令人感动不已。所以上帝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诚实极其广大，愿意我们能够积极回应神的恩典，与这位愿意与我们立约的神交往，也知道世间存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从神借来的，因为都在他恩典的面光之中。愿神赐福你这一天，记住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，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，也能废弃我与大卫所立的约。我们知道我们都不能废弃，因此我们才能够在约中行走和活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诺亚立约，也让我们知道太阳、寒暑、架色、四季都是你的恩典和你的约定，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约定而活。愿你赐福引导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